我哋同心祈祷，爱我哋嘅主，你唔单止深爱拯救我哋，亦都将你福音嘅使命去托付俾我哋。神俾我哋睇见喺圣经当中，你嘅使命系一代一代嘅承接传递，让我哋呢个早上透过圣灵嘅帮助进入你嘅真理嘅时候，亦都听清楚，让我哋一同嘅兴起起嚟担当上帝嘅使命，以致更多嘅人能够认识你，帮助我哋，亦都求你带住士师为到主一学嘅小朋友同样祷告，你与他们同在，亦叫他们这一代的人同样能够认识上帝的说话，承担传承神的使命。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生命记三十一章，在过去几个星期呢，我们都讲到一个的事实，生命记来到三十一或者是到完结之前，其实我们读到的就是摩西离开世界最后的准备。摩西见主面的日子近了，上帝跟他讲说话，亦都提醒他，摩西可以在这个时间怎样尽上他做神子民的带领者的责任，怎样去鼓励这班神所爱的子民，神愿意为他们做了这么多事情的这班的人，怎样可以鼓励他们对上帝的爱是始终如一呢？怎样去鼓励他们，以致他们对上帝的爱，上帝的跟从是始终如一呢？摩西就按住神的命令，神的要求，做了以下三件的事情。第一样，他按住上帝的心意，拣选委派约书亚接续他去做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除了拣选约书亚去接续他之外，亦都写低，为以色列人写低了，或者我们今天称之为摩西五经，起码就是我们所读的生命记这些的律法训诲书。摩西写低了上帝的要求，上帝的说话，不单止写低，亦都教他们怎样去用，怎样去了解，怎样去遵守。到三十一章的结尾的时段，事实上下个星期我们来到三十一、三十二章开始的时间，实际上就是摩西第三样按照上帝的要求为以色列人做的。你说是做什么呢？除了拣选接任人，除了写低上帝的律法，摩西还为他们作了一首歌，写了一首歌，事实上可能是旧约圣经其中一首最早的流行曲。这首歌帮助他们，提醒他们，劝告他们记得上帝的心是怎样。前面有很多位，所以摩西在这件事里面就提到，上帝命令他做三件的事情，他就照样遵行。摩西怎样帮助昔日的以色列人离开他们，避免他们走歪路？摩西怎样帮助以色列人避免他们有一天走歪路？事实上同样，今日作为教会的你和我，亦都需要相同的提醒，或者相同的行动。摩西怎样帮助以色列人避免他们走歪路，亦都成为今日教会我们需要避免走歪路时候的提醒和举动。事实上如果你看历史，我们知道教会的历史和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不差得多远，我们不比他们好得多。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看见神交给摩西三个的责任，亦都盼望这个早上成为我们提醒自己三个传承上帝使命的责任。第一个，上帝要人兴起作为带领者，传承上帝的使命。第二样，神要求所有的百姓去认识他的说话。第三样，不单止认识，神要求他的百姓是重视上帝的警告，重视上帝的警告。 咁我哋就逐样呢个早上一齐嘅去慢慢去睇。申命记第十三章一开始嘅时候系咁讲嘅。当时摩西，我哋知道上帝呼吁佢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嘅时候，佢系八十岁。对今日嘅你同我讲系难以想象啦，系咪啊？八十岁我退咗休十几年咯，我系嗰啲交棒嘅时间咯，唔系八十岁佢接棒啊。摩西八十岁嘅时候，神呼召佢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你哋唔好谂住咁快退休字啊。到今日佢120岁，佢侍奉主，你屈屈手指几多年啊？40年啊！侍奉上帝40年的摩西，神同佢讲：而家系时候退落嚟啦，俾约书亚去接续你，带领以色列人啦。我哋读到申命记34章第7节嘅时候咧，我哋读到摩西其实自己话到自己喺佢年中嘅时候系120岁，眼睛没有昏花，体力亦都没有衰败啊！俾我哋在座当中，起码俾牧师嚟讲咧，就好好多啦。因为踏入40岁咧，牧师已经有老花，咁啊唔系昏花，不过老花。但系摩西话：我眼睛没有昏花，精力没有衰败。120岁嘅摩西仍然体格强健。不过上帝要求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嘅地嘅人，唔系佢，系约书亚。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31章2至3节，我哋一起读。对他们说：我今天120岁，不能再进出了。上主曾对我说：你不得过这约旦河。上主你的神，你要在你面前过去，你要从你面前消灭这些国族，你要将他们赶出去。约书亚照上主所说的，他要在你面前过去。约书亚将会是那个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领袖。谁是约书亚？很多人或者为什么要选约书亚，很多人一提到神的拣选，神为什么要选约书亚的时候，时常强调的都是这个是神拣的，没得解。上帝要哪个人做什么，不需要跟我们解释交代的。又或者呢，我哋呢好似头先朝头早啊，我听见几位姊妹喺度讲嘅时候都係强调啊，因为摩西犯罪嘛，点解要揀约书亚？因为摩西犯罪，因为摩西喺沉嘅旷野喺加底斯冇遵到上帝嘅吩咐，上帝嬲咗啦，所以就惩罚佢，唔再用佢啦。不过如果咁讲嘅时候，或者係咁读嘅时候，似乎你漏咗一段好重要亦都好有意思嘅圣经，喺民数记27章。用少少时间，这个早上我鼓励你去读这段的圣经。我先读上半段，跟着弟兄姊妹一起呢，红色那里我们一起去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沉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涌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我们一起读。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读不读到，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一幅图画。没错，上帝是因为摩西没有在百姓的面前尊重他而发怒。没错，上帝也都因为摩西没有尊重他，所以说你因为这样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不过作为领袖的摩西，他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什么？当上帝这样说你不可以入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他怎样啊？哇，即刻举手，即刻举脚，我搞错，上帝武功都有劳 啊，你不知道我辛苦的吗？你试下跟那个法老黐线的嘛，那个东西你试下跟他讲啊，叫他 let my people go 啊，你看看你怎样啊。喂，我听了你这么多话，来到现在你告诉我不让我进入应许之地，有没有搞错啊？他可以这样讲的。 他有没有这样说？这个领袖他突出的地方，他值得你和我去爱、去欣赏、去跟从、去尊崇的一位领袖，他的反应是什么？你看见他着紧的是什么？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神的灵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如果我不可以跟他们入应许之地，请你为他们立一个新的领袖。弟兄姊妹，作为一个领袖伟大的地方在这里，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也都在这里。原来神拣选约书亚是摩西向神祈求的结果，神拣选约书亚亦都咁讲，系摩西，系上帝听咗摩西祈求嘅结果。摩西话：如果我入唔到去嘅话，求你兴起佢哋当中一个嚟到带领佢哋进入应许之地。如果唔系，佢哋就好似羊没有牧人一般。弟兄姊妹，领袖嘅离开、领袖嘅兴起，其实系最正常不过嘅事，同唔同意啊？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什么时间开始，有些领袖就会以为千秋万载是他们的目标，几多个国家、几多个君王是这样想，害死人。千秋万载从来都不会在上帝的仆人身上出现的，我们要听清楚。领袖会离开，领袖亦必定会离开，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离开的，是什么？上帝应许说，我的同在是不会离开的，神的同在是不会离开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你看见摩西之所以作为以色列人所敬仰的一个的领袖，你看见摩西是爱他的子民到了一个地步，他愿意为接续他的人能够出现，能够被差派他去求上帝，神啊，找兴起一个人去接续我啦，兴起一个人去带领他们啦，他们需要这样的人。这个是真正神所使用的领袖的表现。弟兄姊妹，真正神所使用的领袖的表现，摩西明白领袖交替是最自然不过的。今天有很多领袖的交替是很不开心的，是不是？哇，没用了，现在觉得我、觉得我废了、不听我之笛了，以前是怎样怎样，现在又这样这样。又或者另外一边的就是阻住个地球转，是不是？压住了，一早就应该落来了，没人跟他说的吗？你不知道的吗？你自己不醒的吗？很不愉快。摩西相反明白领袖交替是自然的，甚至在上帝的底下，就算他进不到去应许之地，他都仍然坚持为这班的上帝子民求新的领袖。他不单止为他们求新的领袖，他亦都提醒他们真正带领他们的是哪个。真正带领他们的不是摩西，不是约书亚，是上帝嘛。摩西的离开自有约书亚的兴起，一代领袖的离去自有上帝拣选新领袖的接续，最重要的是神的同在在不在。没有上帝的同在的话，你多少个摩西都没有用，你几叻都没有用，你几有能力都没有用，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同在。真正重要的在第六节经文说，他说你们要坚定刚强，在他们面前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上主你的神他与你同去，他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你记得这句说话对约书亚讲，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重复好几次，你要刚强什么，我们都懂背了，壮胆，是吗？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上帝必与你同在。神国的工作，无论是约书亚是被摩西差派，又或者是今日耶稣基督亲自差派他的门徒，上帝永远会预备、会呼吁上帝的子民去做带领的工作。更加重要的，上帝永远承诺亲自与我们同在。 每一代的领袖，每一代的领袖都必须要将上帝使命的棒交给下一代的承继者。不过值得感谢上帝的是什么？是新一辈的人不是靠自己的方法或者靠自己的能力啊，祝你好运好自为之啦，啊 Sayonara 我走啦，那就算数。不是，承担神工作的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接受是他交给我们 的那个使命，定是你想着你去建立自己的王国，你去做你想做的事。究竟是你是承担着上帝所托付的使命，还是你去建立自己的功绩？究竟我们是愿意以自己的方法去承担这个任务，定是相信他承诺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依靠他？这个是作上帝带领者的关键。弟兄姊妹，今天值得问你自己，你是不是相信，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你是不是相信上帝承诺永远与我们同在，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上帝托付给你和我的使命？你愿不愿意相信，愿不愿意接受？这两者在你和我作为教会的里面去做神的工作的事情里面，缺一不可，缺一不可。我再讲，你要相信上帝承诺的同在，你要依靠他，你要接受上帝给你的那个使命，缺一不可。来到经文的、第七，来到经文的第七到到第八节，摩西吩咐约书亚，我们一起读，在以色列全体的眼前对他说，你要坚定刚强，因为你要和这百姓进去那地，就是上主向他们先祖起誓要赐给他们的，你要使他们承受他，上主他要走在你面前，你要与你同在，他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你不要惧怕，也不要丧胆。约书亚对以色列来讲不陌生的，是吗？约书亚一直是由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就已经是侍奉上帝服侍神的百姓。事实上，约书亚成为摩西的继任人之前，老祖已经是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曾经打败当时攻击他们的亚玛力人，约书亚和摩西一起在西乃山，约书亚是当中十二个探子里面其中一个，是吧？还有一个叫做还有一个叫做加勒，还有一个叫加勒。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回来汇报的时候，不记得你 还有没有印象当时的情况？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说，哇，当地那些是巨人来的，打不过的，不用想了，输定了，走回转头啦。只有约书亚和加勒站在摩西和亚伦的旁边，一起鼓励以色列人，你要信靠神。上帝应承了，给了我们的这个应许之地，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我们是靠上帝的能力，必定能够迎难而上去啦。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并不陌生，约书亚接续摩西的工作的时候，摩西特别提到，昔日帮助我的上帝亦都是帮助你的上帝。弟兄姊妹朋友，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一个事实，昔日帮助摩西的上帝，帮助约书亚的上帝，帮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过死亡复活的上帝，亦都是你的上帝，亦都是帮助你的上帝。你知不知道这个的事实？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第五节下到到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必不惧怕，主是帮助我的。同一个上帝，我们有没有认定这个的事实？当神 呼吁当神承诺与上帝的子民新的领袖同在的时候，上帝需要的是什么？上帝需要的，弟兄姊妹，我听你听清楚，他需要的是有领袖兴起去承担神的使命，是有信徒能够兴起去接受承担上帝的使命。摩西对约书亚，耶稣对他的门徒，保罗对提摩太，对提多，都是同样道理。新的门徒必须兴起去担当作为领袖。当牧师讲到新的门徒要兴起去担当上帝的使命的时候，牧师请你清楚牧师讲紧乜嘢。牧师不是讲紧你的生理年龄。我知道坐在这里有不同年龄的弟兄姊妹，可能因为你的年龄的关系，生理的年龄的关系，我都这么老了还承担什么使命啊？我希望你留意的不是讲紧你生理的年龄，是讲紧你信主的年龄，是讲紧你和上帝经历里面的年龄。上帝所需要新一代的人去承担他的使命，你想清楚。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里面，相信大不乏有比他年长的人。保罗在各地建立教会的长老的时候，不知有多少是比他成熟的人年龄上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你在这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吩咐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发觉教会今天有很多人从未接棒就讲交棒的，你笑啊？你见不见牧师笑啊？牧师不笑，笑不落。我不知道为什么教会有一些这样情况的观念，信主不是耐，但是已经讲接棒，讲交棒了，讲哪个可以接他棒，你找他吧，你找第二个吧，你不要找我。从未接棒你怎么交棒？你有没有试过接棒？你有没有问过上帝是不是你交棒的时间？还是其实你是怠惰，你是不负责任，你是不知道自己在教会里面的角色？我再说，我说的不是生理的年龄，是讲紧同上帝关系的年龄。上帝呼吁新一代的人要兴起，或者今天你九十岁，上个礼拜你才决志信耶稣，对不住，你是新一代的人，你要兴起，你要接棒。弟兄姊妹，搞清楚这个的事实，自己在信仰的里面是孩童，是青年，定是真是老年，是成熟的人，是已经打完上帝的仗的人呢？还是我们只不过是推卸责任？你要知道，当你推卸责任的时候，责任总有人要背上。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做到断气，在教会里面做到 burn out，不是只是多人多以马内堂，在很多教会里面都有这样发生。个原因是什么？是很多从未接棒的人就想着交棒。如果你以为自己是准备好去交棒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上帝？上帝有没有为你预备接棒的人呢？接你棒的人，我再问你自己做过些什么去预备接你棒的人？第三，有人离开，有人愿意接续，哦，使命全承搞定，哈利路亚，好，继续做第二样嘢。是不是就是这样呢？有人离开，有人接续，哦，那个使命就可以全承了，是不是这样就算数呢？不是。摩西在《申命记》的第31章余下的经文就提出了两个群体里面你看见上帝的使命是不是真正传承了的试金石，两个测试，两个考验。 乜嘢系真正嘅群体已经传承咗上帝嘅使命，已经交咗棒，已经接咗棒？有两个好清楚嘅指标。摩西一生所做嘅，或者在《生命记》里面你不断重复看见的，就是他教导以色列人去认识上帝的话，去重视神的警告。如果往后的人要说我们已经承担了，已经承接了这个使命的时候，这两方面，熟悉上帝的说话和重视上帝的警告，就成为这班人成与败的指标。成与败的指标，第经文的第九节和第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摩西把这训诲写下来，交给台上主约柜的祭司利未人和以色列所有长老，将这训诲书拿去放在上主你们神的约柜旁，他在那里要作为，要作为对你们的指证。他在哪里，训诲书在哪里，要成为对你们的指证。还记得在17章的时间，当我们讲到祭司，讲到君王，讲到长老，城中的长老，这些不同的岗位的要求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读到君王的要求，我们读到一个很特别的要求的。上帝，上帝说祭司必须要的，先知必须要的，城中的长老 去做管治的事情是必须要的，唯独君王呢就可有可无的吧。君王要做些什么的？哦，日理万机的嘛，他在大地在我脚下这样的嘛，是不是这样啊？君王不是，上帝说君王要做些什么，往往是出人意表。第17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读。当他坐在他国王国的宝座，就要给自己将利未人祭司面前这训诲抄录副本在书卷上，这书要一直和他一起，他要在一生所有的日子诵读这书，好让他学习敬畏上主他的神，谨守遵行这训诲一切的话和这些律例。一国之君他的 job description 是什么？抄书，抄书。一国之君不是话晒事的吗？不是决定很多事的吗？不是万人之上，所有的人就看他头的吗？上帝说你搞错了，真正的君王是谁？是我啊，是上帝啊。地上面的君王是听我说话的人，所以他的任务是什么？抄录上帝的说话，谨守遵行，好好的读，读通它，读明它，以致上帝的国是一个听上帝说话的国，上帝的子民是一班听上帝说话的子民。不单止是这样，摩西亦都在31章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这班的以色列人往后的日子，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神话神透过摩西说，他说第七年的结束，每七年的结束，安息年，住棚节的时候，你们就要召集百姓当中的男人、女人、孩童，你们城门内的寄居者，即是所有人的了，任何的人，好让他们听见，让他们学习敬畏上主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者训诲一切的话。尽管他们的子孙不认识这训诲，但仍可听见，学习敬畏上主你们的神。你们过去约旦河占领的土地上，你们所住的所有日子都要这样做。摩西说，新的群体，新一辈的人怎样知道自己是确确实实承接了神的使命？指标第一，这班百姓是不是认识神的说话，是不是认识神的说话。摩西在这里形容的是当这班会众聚集敬拜的时间，就好像我们今天这朝早那样，当我们一起的群体敬拜的时间，经文说以色列的全体要到上主你神拣选的地方朝见他的面时，你要在以色列全体的面前，在他们的耳中宣读这训诲。在聚会的时候，在群体敬拜的事情上面，要宣读上帝的说话。你知道其实每一次的敬拜是一个邀请，上帝邀请我们来到他所拣选的地方， 去听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说话。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每一次的敬拜，我们去听上帝有什么说话说，就比上帝你坐在这里听我有什么说话跟你说重要。同不同意？我再讲多次，如果每一个敬拜都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我们的邀请，去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有理由的话，去听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有什么说话对我们说，远比我们有什么说话对他说更加重要。弟兄姊妹，敬拜的重点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的时候，我们要传承上帝这个使命，我们要接受的时候，我们要在上一辈的里面、上一代的里面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第一样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熟悉上帝的说话。2014年在加拿大做了一个调查，根据4000多人的一个问卷，他发现原来今天在加拿大的地方，一个月才读一次圣经的人只有 14%。 你说哇，其实不少的吧，牧师都算是这样的了，有 14%， 14%。 不过差不多18年前做过同样的问卷，1996年左右的时间，一个人一个月都会读一次圣经的人是有 28%， 多一倍，少一倍，再十年后得 7%， 再十年后得 3.5%， 一路咁落去，好快就冇人识上帝嘅说话噶咯。有64%嘅人，加拿大人认为所有嘅宗教嘅经书其实来来去去都系讲相同嘅嘢嘅啫，冇乜特别，冇乜分别。有接近70%嘅人认为基督教嘅圣经里边咧系充满咗嗰啲你解释唔到嘅矛盾嘅。前言不对后语的，不知道说什么的。只有18%的人，18% 的加拿大人是同意或者是相当的认同圣经是上帝的说话。这个是今日我们社会的光景，这个是今日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状况，这个世界就是不认识上帝的说话。甚至在北美洲做过很多不同的数据，在教会里面信徒都不认识上帝的说话，上帝不愿意，上帝的子民不愿意读上帝的说话，上帝的子民不重视上帝的说话，上帝的子民根本不识上帝的说话。如果使命传承的指标是信徒认不认识上帝的说话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什么？身体力行，我们需要身体力行。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偶像，诗篇第115篇4至8节特别讲到，他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有人手做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脚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不能出声，做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不过我想问你，如果今天我们有那个能行能走能说话能教导亦都交低他说话的人出了声的上帝，不过我们不去读他，我们不去了解他讲了些什么，我们不去问，你和拜偶像有什么分别啊？你和好像这里人这里圣经所讲，你们和拜一个不识讲话的上帝有什么分别啊？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在上帝的说话的里面轻轻的带过，我们和拜偶像的人，我们和拜一个不识出声的神有什么分别？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作为教会，我们需要迫切的去效法摩西这个命令，在特别的时间，不单止自己每日的灵修，而是特别的时间里面信徒聚集一起，一同的去读，一同的去听，去认识上帝的说话。每一次牧师问弟兄姊妹，为什么不回来查经啊？很忙啊，牧师。 似乎一个信徒在一个星期里面有一个钟头、个半钟头在礼拜日参与崇拜已经是极限了。神的说话在家里面不再好像上一辈那样时常的诵读、时常的去讲解。今天除非你的小朋友是回基督教的学校，我们下一代的信仰的教育、宗教的教育就停留在每一个礼拜45分钟。对比一下他看了多少个钟头电视呢，对比他玩了多少个钟头游戏机，无怪乎今天的家庭甚至今天基督的教会越来越离开上帝纯正的道理。弟兄姊妹，上帝作为留低使命承接的指标，第一个是神的子民认不认识上帝的道，第二个指标是什么？上帝教导摩西，他说你去写一首歌给他们，你去作一首歌留给他们，以致他可以很容易的上口，很容易去记得。我不知道你真的，我经常想作为领袖的摩西，你还有什么东西要求呢？可以对他连流行曲都作给你了，你们想怎样呢？我们想怎样呢？十九节经文我们一起读，现在你们要给自己写下这首歌，你要教导以色列人将这首歌放在他们口中，用这首歌作为我对以色列的指证。请听我读，因为我领他们，我起誓要赐给他先祖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吃得饱足，长得肥胖，就转向别的神明服侍他们，他们藐视我，违背我的约。这首歌讲什么的？上帝要求摩西，摩西你去作一首歌等他们易上口，等他们成日唱住。那这首歌是讲什么的呢？上帝啊，求你倾覆于我，上帝啊，给我很多你的祝福，上帝啊，给我一帆风顺啊。不是，上帝要求摩西所作的是一首警告的歌，是一首警告的歌。使命传是不是传承，不单止在于信徒是不是认识上帝的说话，是信徒究竟重不重视上帝的警告。今天有很多人很喜欢听道的，你知不知道？我时常说今天有很多的信徒是职业的听道者， professional，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sermon listener， 很喜欢去听道的，边度有道他就中去听的了。我不是否定这些信徒的行动，你喜欢听道总好过你连道都不肯听。不过使命是不是得到传承的第二个指标，是你究竟有没有接受那些警告，上帝的说话的警告究竟我们是不是重视。不是只是听，不是只是哪个讲员在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出席，有些教会还奇怪，某些讲员来到的时候他就一定不出席。我不知道是不是讲中你，我不知道是不是讲中某一些基督徒。使命传承第二个指标在于我们是不是重视上帝的警告。摩西特别提到，当我们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得到上帝所有这一切的祝福，得到他各样的供应的时候，反而要留心不要被这些事情引诱了去，用其他的人与事取代了神的地位，忘记了自己本来的身份和使命，慢慢就是那些的讲员吸引我了，慢慢就是某一些的题目吸引我了，慢慢不是上帝的说话吸引我。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上帝的说话的时候，摩西提到不单止是读，而是教会作为你和我作为教会必须要重视神的警告。这句说话大家都懂背，是金句，提摩太后书第3章16-17节， 我们一起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提醒你，承担上帝的使命是看你生命里面有没有接受上帝的警告。我怎知道我生命里面有没有接受上帝的警告，就要看你生命里面究竟有没有改变。圣经是为了什么的？没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大家都知道，为了的是教训。我不喜欢啊，牧师为什么要教训我？这么鬼恶的这个教会的牧师经常骂人的，不喜欢督责。我小时候的时候，妈妈就督责我啫，做功课还用你督责？还用上帝督责？不用了，大哥了。我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叫属神的人得到完全，完全即是成熟的意思。我讲，我再讲，不是年纪的成熟，不是生理年龄的高低，是属灵的成熟。预备行各样的什么善事？什么是善事啊？东华三院那些陈太二伯何太三伯那些？不是拿张大支票出来演嘢要唱首歌那些？不是，上帝喜悦的事就是善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熟不熟悉上帝的说话？第一，第二，我们有没有接受？我们有没有重视上帝的警告？完结之前，我们再读《生命记》31章第6节，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也会成为我们今天的一句的帮助。我们一起读1、2、3。你们要坚定刚强，在他们面前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上主你的神他与你同去，他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生命记》31章第6节，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这个早上你透过摩西离别的说话再一次激励我们。神给我们第一样看见的是，你今日仍然不断呼吁人去承担你的使命。神，我为到今日的信徒，特别是在座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我真的恳切地向你祈求，我祈求你能够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起来侍奉，不是只是坐在这里领受，是能够起来亲身的示范，成为榜样，去担起上帝交托教会的工作。神啊，需要人改变的心，求你亲自改变；需要提醒鼓励的，求你亲自提醒鼓励；需要安慰、需要建立的心，求你安慰建立。神啊，我祈求你真的在我们当中兴起新的带领者、新的侍奉者，继续去承担上帝这个福音的使命。神，我们也都多谢你，因为你透过摩西的劝告给我们两个的指标。神啊，上一代的信徒留低给我们的教导，带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拯救。神啊，我们有没有真的接了这个的棒？我们有没有是接受了这个的棒？神啊，这两个指标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熟悉认识上帝的说话？神啊，给我们争取机会，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在忙碌的生活的里面，争取把握机会去认识神的说话。没人可以代我们做，没人可以帮我们去做。神啊，你也提醒我们今天不单止去认识神的说话，而是重视上帝的警告。神啊，你的说话留下的目的就是指引我们行你的路，帮助我们行你所喜悦的事情，做你所喜悦的事。所以这个早上求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不单止听道，而是行道。 身体力行，让弟兄姊妹、让教会、让其他的人能够知道，我们是确确实实接受了上帝的使命。神啊，帮助我们不要再怠惰，不要再帮助我们，不要再推卸责任。求你同样眷顾鼓励在教会当中忠心侍奉，甚至已经是濒临burn out 的弟兄姊妹，为了他们的忠心感谢主，求神加添他们的力量，亦都鼓励他们，鼓励他们能够将这个棒交给下一个，能够努力的去预备新一代的人能够起来接受。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